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上个星期在巴黎发生了恐怖分子杀害查理周刊员工以及警察，还有一系列的街头恐怖袭击之后，看到有上百万的民众以及约40位的全球政要在星期日参加了大规模的游行，支持言论自由，反对恐怖主义。但是呢，却没有见到中国领导人参加，而美国也并没有派高层的官员参加，受到了批评。与此同时，自称是支持伊斯兰国的黑客黑掉了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同时也有据称是五角大楼的文件外泄。恐怖分子透过网络在各地招兵买马，导致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升级。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巴黎宣布，下个月2月18号，奥巴马总统将在华盛顿举办反恐峰会，中国是否会派代表参加呢？而世界反恐努力在升级，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打击恐怖主义？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陈奎德博士和韩连朝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先请教一下奎德兄，我们看到说这一次很多各国领导人到巴黎街头一起发出这个声音，但是我们看到连乌克兰的总统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外长也都出席这次的游行，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他却没有出席？
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在这个事情上他是有相当多的情节的，他是相当尴尬的，所以说他有一个心病。因为这次大游行的最核心的主题是支持言论自由，反对暴力来扼杀言论自由。所以说这个，因为中共最近些年，特别是最近些年，过去一以贯之65年都是这样，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从来没有松懈过，最近是越来越紧。所以说这个核心的议题，在中共领导人去参加这个会的话，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是从他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说。因为从外交上来说，他还要考虑和例如像叙利亚呀、伊朗啊这些某种意义上潜在的支持这些行动的人国家的关系。当然这个是次要的，我觉得最核心的是那个意识形态的他的一个情节，所以他不会派人去参加。而且我也注意到，包括环球日报，包括还有一些军方发言人，甚至直接对西方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提出了某种批评。他说你的言论自由，你看这个就搞成了暴力恐怖，引发了这个暴力事件，所以说言论自由也要怎么怎么样，要做自己的限度怎么怎么样，已经直接的对言论自由这个原则进行批评。过去他也不敢，因为他毕竟是宪法权利嘛，宪法上还写了这个东西的。所以说看得出来中共在这个事情上是相当尴尬的事情。
是，那我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大游行里面，虽然他的这个主张是这个支持言论自由反恐，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游行的元首里面有一些人本身也是有这个违反人权的记录，例如说像这个埃及总统萨西，他在自己埃及的国内是打压记者，而且打压这个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看到还有其他的非洲国家的领袖呢，他们也是在自己国内是打压，不让人民上街游行，但是自己却跑到巴黎去走这个集会啊。所以说为什么会让这些有违反人权记录的元首到巴黎参加这一次来支持言论自由以及反恐的集会呢？那同时是不是因此也导致了美国这方面对于说参加这次游行有所顾虑？因为美国只有派出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去，而受到了批评。
对，我想先讲美国这个问题啊。美国我觉得是竟是美国政府犯的一个很重要的错误，白宫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首先呢，白宫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那么多的世界领导人会参与这个游行。另外，白宫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据说是没有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统。同时呢，这个他们决定游行的时候只有38个小时。38小时，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出访的时候，他的这个安全安排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38个小时好像是不够。但是呢，他至少可以派出这个像凯里啊，还有这个拜登啊这些个副总统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觉得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呢，对这个东西呢，比较没有重视。没有意识到有那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奥巴马政府啊，对伊斯兰，对他们以前就对这个查理周刊进行过批评，觉得他们不应该来挑动这种这个这个矛盾，宗教矛盾。奥巴马本人在这个联合国讲话的时候说，任何诽谤先知穆罕默德的人都是没有前途的。说这个很多种这种种种因素，我觉得造成他们的一个失误。 其他的这些领导人参与，他虽然是说嘴巴上可能实际上做法和他的这个有虚伪的一面，和他实际做法有虚伪的一面，但是他至少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普世价值，承认这个言论自由，承认这个恐怖这个屠杀这些无辜的这些人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还看了，同时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也参与了游行，这个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另外我想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查理周刊啊，实际上是非常左的一个左翼的一个左派。那么他对所有的宗教，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所有的宗教东西都是诽谤，都是不仅仅是就可能带着诽谤的那，就批评的很严厉。而且通过这个漫画丑化、讽刺、讥讽，对达赖喇嘛也进行讥讽，但是呢，他唯独对中国的集权统治者没有进行过批评，没有一次批评，而支持中国办奥运会，支持中国这个反这个是藏独，这个丑化这个达赖喇嘛，说他是整个一个这样的。但是他这个操作，他这种言论自由是在法国的法律保护之下的，你可以对他的这个
观点
表示不同意，但是你应该他有讲话的权利，即使是左派。我是一个右派，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讲话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共的这个集权统治者
不敢苟同，
他对他们进行至少是没有批评过。这个观点说明，就是说言论自由应该是成为一个普世价值的。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看对宗教，一个是对宗教的尊重和言论自由之间的这个矛盾。我们知道在过去17世纪以前，言论都是没有自由的，都是宗教完全控制把持，任何对亵渎神明的这个讲话都是要受到严格的惩罚，
异教徒是要处死的。
是的，
对，
只有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才得到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那我们尊重宗教不等于我们一定会赞同这个宗教的内容，因为宗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
而且有些是互相冲突，别有冲突的。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点讲，这个言论自由是我们必须坚决捍卫的一个这个基本原则。
是，那我请教一下奎德兄，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中国的一些的官媒啊，批评了所谓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或限制。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有一些媒体，他们或者是说他们不敢在自己的报刊或是媒体上引用查理周刊的一些的漫画，因为可能认为太过有争议性，或者他们不能够苟同他们那些所谓嘲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像纽约时报也为这个专栏作家就说我不是查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抗议的群众都说我是查理，是跟站在一起的，他就说我支持言论自由，我反对恐怖主义袭击，但是我不是查理，因为我不赞同他们的一个言论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就你的观察来讲，你觉得说所谓这中国官媒的讲法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道理存在吗？言论自由是不是不能够上纲上线到一个完全以污蔑或者是一个这个诋毁他人的一个做法呢？
我是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他中共把它混淆了，包括刚才说的美国有一位专栏作家恐怕的又混淆了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可以，我也不同意查理周刊的很多很多的言论和他们那边有些漫画，你可以作为我这个报纸，我这个人，我不同意他的，这个是很正常的，是我的权利。但是他有他的权利，我们言论只能用言论，我不同意，我马上用言论或者用漫画去批评查理周刊或者做什么东西也好，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大家可以在言论战场上可以非常激烈的交锋，问题在于你不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暴力来消灭言论，例如行政手段，例如来监禁那个报纸的发言人、撰稿者或主持人。这两个言论自由，它是讲的所有的言论，不管是什么言论。有人说言论你还是要有各种限度，除非在法律上规定的那种引起及时的恐怖的危险，例如像那个在剧院里面说失火了那种东西，因为一时不能验证那个会引起，除了这种那个法律上有规定的非常明确的，其他的所有的我不认为有任何限制。言论自由它是一个所谓的平衡器，我们大家知道在经济领域大家说有个叫做什么叫做看不见的手在平衡整个的经济，实际上在政治领域，在言论领域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言论自由。你有这种极端的言论，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觉得那极端的言论很恐怖，会使社会大乱，秩序大乱。实际上极端的言论出来， 但你既然觉得他会出现问题或他，那么你就会批评他，你就会更用保守的或者用右翼的言论去批评他，遏制他。所以言论它是一个平衡器，你有这种言论，马上有另外的言论来遏制你，来平衡你。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有生气的动态的有机的造成社会的平衡和一个有机的那个社会的动态的那个秩序，而不是说是那种把全国的言论封死了，只准讲某种话，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乱。所以说这个言论自由它这个叫做自动平衡器，叫做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平衡整个政治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层次是绝对不容侵犯的，而不是说这我当然不同意查理周刊的很多内容，但是他发表言论的权利是绝对应该尊重的，我批评他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就这个意思。
对，其实像您说的，在中国境内，因为这个维稳以维稳的名义来压制这个言论自由，反而导致内部的压力锅是压力越来越大，
后来爆发起来。
是，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说，除了这个巴黎的这个事情之外，这个美国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推特账号、YouTube 账号被黑了。并且呢，这个对美还公布了一些，就是说，五角大楼的文件，包括美军的一些人的军人的通讯录，还有他们通讯方式，甚至有他们在办公室或是私人生活的一些照片，都被公布在网站上面。那这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说现在恐怖主义又要在美国重新来攻击美国？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范斯坦参议员他就讲了，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在电视上讲说，还有一些 sleeping cell 这个恐怖的分子没有这个启发的恐怖分子在美国的境内，是否美国现在又面临另外一波的恐怖袭击呢？
这个光从这个黑客这个攻击这个美国的司令部情况来看，那个并不是反映就是说美国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因为那个是针对推特公司账户和 YouTube 这个他们的账户，并不是美国国防部的这个网络系统来进行的。这是你提到这个范斯坦讲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美国面临的威胁不是外部来的恐怖分子，而是内部的，就像法国一样的，它内部，因为法国现在的穆斯林在法国呢，差不多有5%到10%这个人口的总数占到将近可能到10%，就是有4400多万或者更高，那么他们内部有些人慢慢的激进化以后呢，这种本土之身的这种恐怖分子是非常非常难以预防的。美国面临的威胁，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类的这个人本土之身的被激进化的这些。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差异性，或是让这些本土的资深的恐怖主义能够消弭？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现在大家也正在做的一个方面。你像查理周刊的这种内容啊，在美国社区是不可能这个流传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政治正确的这种一个想法，更不可能就一看你说你这个不对，应该有一个融合，应该和谐，应该有沟通。那美国现在所做的就是跟穆斯林这个社区啊进行沟通，美国政府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这个主动的接触这些，增加了解，但是呢我觉得以前我对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文明冲突实际上是这个一个宗教的冲突，还是存在的。这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宗教它的原则是不可能妥协的，那么意识形态可能妥协，可以根据不同的利益进行妥协，宗教的原则是不可能妥协的，这种冲突会长期的存在。那么唯一能够解决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说大家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来进行沟通，来进行讨论，这样不是说拿枪抵着你的头说你要尊重我的宗教自由，这个尊重我的宗教，你不尊重我的宗教我就要是把你杀掉，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带您关注的是查理周刊的事件。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我觉得啊，中国对查理周刊这个事件发表的这些言论哈，我觉得反映出他对这种言论自由啊，还有新闻自由啊，这种普世价值的这种抵触。 然后从这个中共投资这个角度讲哈，就比如说这个啊《环球时报》什么的，他们说这个我们不是查理，这个我觉得说的也没有错，因为查理是有独立思想的，而作为这个中共的喉舌，他们是没有独立思想，他只不过是个工具，所以说他不可以称为是查理。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公民，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是查理，因为我们有对于公民权的一种追求，有自己的这个思维，我们不是这个某个集团的这个奴隶啊，或者是工具，所以我们是查理，这是我的认为。
好，
然后我想说，我想说一句啊，我觉得啊，我身为中国公民感觉非常悲哀，因为我们既不能监督政府，也不能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愿，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公民啊非常可悲。然后最后那个表对这个查理周刊事件中遇害的这些人表示哀悼。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南的肖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湖南的肖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我非常喜欢老先生的那个评论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伊斯兰教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达里的主编我是非常喜欢的，只有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对抗像共产党还有伊斯兰教这样的邪恶组织，所以我是非常支持查理先生的。
好的，谢谢湖南的肖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刚才那个连朝肖先生他的说法啊，他直接认为说这个伊斯兰教是站在邪，他认为邪恶的啊，那这跟您刚才所说的各个宗教之间应该互相的这个理解还有和解的说法不大一样，您能够点评一下肖先生的说法？
对，我觉得穆斯林从他的宗教本身来讲呢，并不是说一个是极端的或者是这个邪恶的宗教，因为穆斯林信徒有非常非常多，全世界非常非常多，任何宗教里头都有极端的这个一派，包括佛教，我们说佛教非常平和，对不对？但是你看缅甸的这个佛教就是在那儿杀这个穆斯林人，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我觉得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也查理周刊也丑化基督，也丑化这个基督教，那么并没有基督教的人极端分子去杀这些人，或者是杀这个其他的穆斯林丑化批评这个基督教的。那么相反呢，穆斯林教在这个欧洲，在整个全世界对批评穆罕默德先知的这些人，那么也都是有这个追杀令的，这个追杀令是签发了很多的，
是是是。
所以呢，现在媒体基本上对穆斯林的批评都是由一个自己审查限制的那样一个做法，这可见呢，穆斯林这个极端的，至少的极端的这一派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正常，因为穆斯林教它的这个主流应该站出来反对这个极端的这种主义的这个恐怖的这个主义的这个做法，来为这个基督教，来为穆斯林教证明，任何一个宗教他如果是真正有生命力，那他不怕别人批判，不怕别人讥讽，就像基督教一样，对不对？
讥讽人多了
是呀，他就信奉人就是这样。
不过他就是说这两点是涉及到，当然大家知道基督教和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涉及到历史上的，例如像的十字军东征，这样历史上的恩怨已经源远流长了。这两教它中间的这个教派的这个纷争，包括战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差别之一，我们说，例如就我来说，我比较喜欢，例如虽然我不是任何一个教派的人，但我比较喜欢基督教或者怎么样，是因为它经过了历史的发展以后，例如经过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发展以后，宗教宽容确立了，政教分离确立了，这两个重大的事件。这个重大的运动使得他比较的宽容，对其他的宗教有一种容忍，有一种多元化的感觉。这个整个社会，他这个基督教文化造成的整个的西方文明的慢慢的成为有些普世价值，也是和这个有关。但是伊斯兰教好像这两个过程没有经历过，就是没有经历过宗教宽容这个历史过程，没有经历过政教分离这个过程，现在还有很多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的要值得这个宗教反省的。当然我们说这实行这些暴力的当然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是极端派， 但是这个整个的宗教是不是可以像联合说的这点能够出来说话，就是说我们是支持查，这里就涉及到刚才提到这个我是查理我不是查理，那我是查理这句话不是说是我是赞成查理这个杂志的观点，而是我是查理成了个象征性上升了，在这次运动中它成了言论自由这个象征符号，我是查理或是赞成言论自由这个基本的原则，我表达这个态度，我站在这一边，站在言论自由这一边，这是个象征符号，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赞成查理周刊那种比较左翼的观点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我这对这个口号，我觉得要证明一下，不是说是那个具体的观点，而是说赞成言论自由。
是，那最后我们请林长很简短30秒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将在2月18号举行反恐的峰会，中国领导人这次会参加吗？那他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参加呢？
我觉得中国人可能，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参加，但是不会派很高级的这个领导人。对。但是因为反恐是跟中共的目前这个政权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呢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是不一致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矛盾。
是
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法国的查理周刊枪杀案引发的反恐浪潮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李嘉诚从大陆和香港撤资的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者表达您的看法，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另外观众朋友们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使用。
别忘了北京时间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